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发表声明说，克里姆林宫故意散布美国同乌克兰正是在乌克兰从事化学与生物武器活动的赤裸裸谎言。他们还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附和这种阴谋论，这种俄罗斯虚假信息完全是无稽之谈。普赖斯说，俄罗斯发明虚假的藉口，企图为他自身在乌克兰的可怕行动寻找理由。同时白宫警告俄罗斯可能会在乌克兰使用生化武器或者制造使用这些武器的藉口。此前俄罗斯宣称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乌克兰实验室发现了生物武器组成部分，而该实验室是由美国国防部提供资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随后表示，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引发各方高度关注，这些生物实验室内存储了大量危险病毒。他又说，俄罗斯在军事行动之中发现美国利用这些设施开展生物军事计划。事实是乌克兰境内没有任何由美国控制或主导的生物实验室，而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也并非从事所谓生物军事活动的实验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为了降低全球生物安全威胁，成立了生物安全威胁降低计划，和世界各国的生物实验室进行合作监测生物安全威胁。乌克兰在2005年加入这个计划，需要强调是这些生物实验室都是乌克兰政府自己建立起来的，由乌克兰政府直接控制直接运营。
俄国指控美国帮助乌克兰发展生化武器，这种指控是相当的荒谬，也相当的可笑。我们知道呢，国际社会是严格禁止研发生物化武器，在1975年和1997年先后通过和生效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到目前为止呢，这两个公约都有将近200个缔约国，美国、中国、俄国都是缔约国啊。如果美国真的想秘密研发生化武器，他一定会在本土一个隐秘的地方偷偷摸摸的做。
胡平说，俄国指控美国帮助乌克兰发展生化武器，这种指控相当荒谬可笑。他知道国际社会严格禁止研发生化武器，在1975年从1997年先后通过并生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到目前为止这两个公约都有将近200个缔约国，美国、中国、俄国都是缔约国。如果美国真的想秘密研发生化武器，它一定会在本土一个隐蔽的地方偷偷摸摸地做，但是如果它要在其他国家做，一定会找那些它的铁杆盟友，怎样会找乌克兰呢？乌克兰既不是美国的传统盟友，连北约成员都不是，所以根本不可能。联合国财军事务官员中满全在联合国会议上面讲得很清楚，他明确否认了俄国人的指控。中满全说，联合国没听讲过有关任何生物武器项目。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提出的一项降低生物安全威胁的计划，因为生物安全的风险很容易扩散成全球的风险，因此需要世界各地国家通力合作，共同来到监测和应对这种风险，提高这方面的能力。很多国家都参与了这个项目，包括乌克兰。乌克兰在2005年加入了这个计划，建立了很多生物实验室。需要强调的就是，这些生物实验室都是乌克兰政府自己建立起来的，由乌克兰政府直接控制直接运营。美国人就是提供了一些资金的援助和技术指导培训。美国这种资金援助和技术指导也都不单单是给乌克兰，还给了其他的国家，包括那些同俄國關係友好的國家，好像亞塞拜疆、哈薩克斯坦。他們看到俄國官方通訊社也都談到這種資助合作對象，也都包括中國。對於俄羅斯的指控以及美國高級官員證實美國在烏克蘭建立生物實驗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疑惑自保，他說美國在烏克蘭的生物軍事活動只是冰山一角。對此，法律學者、獨立時評人余平分析認為，俄中熱炒生化武器的問題，莫斯科急於想洗白入侵戰爭，而北京就是慣性反美外交。
我在想，这里面有两个很明显的一个可能可以考虑的一个动机。一个动机就是说呢，是正当化俄罗斯呢入侵乌克兰。其实他这个模式呢，他是想依照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这个模式，有大规模的什么杀伤武器这个模式，所以他必须把这个生化研究呢把它跟武器连在一起。所以呢， 他有洗白的这个最大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诉求在里面。第二个，就像美国这个国防部提醒那样，
叶平话佢谂呢度里边有两个好明显嘅动机，一个动机系正当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其实呢个模式系想依照美国入侵伊拉克嘅模式，就系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呢种模式，所以佢必须将生化研究同武器联系一齐，有洗白嘅最大诉求喺里边。第二个就好似美国国防部提醒嘅咁样，佢系唔系亦都希望用呢种武器呢？佢认为呢个担心有啲过早。點解？因為武器嘅使用同喺實驗室裏邊做嘅研究必須要能夠合為一體，先至能夠證明呢個適用嘅講法可以推到美國身上。但係事實上呢個嘢係非常難以做到嘅。佢覺得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有一個心理狀態，佢不失時機咁樣總係喺各個層面、各個渠道上面去詆毀美國嘅形象，或者係俾美國嘅一啲做法喺國際社會得唔到承認。所以佢利用一切機會，包括目前俄羅斯提供嘅機會，佢亦都慣性咁樣去用。佢並認為中國嘅領導人已經做好準備喺呢一次戰爭中同俄羅斯完全企喺一齊，為佢搖旗吶喊。佢覺得呢啲係戰狼外交喺佢嘅思維慣性上面嘅一個具體嘅表現，因為最近有跡象表明，中國政府、民間智庫或者政府顧問都喺度靜悄悄開始做一個所謂嘅轉型，做一個切割嘅做法。但係趙樂堅呢個做法好顯然同目前咁樣嘅一個趨勢係背道而馳嘅。佢並唔理解點解被外交部嘅慣性思維冇將國家大嘅利益放喺第一位，呢啲係一個非常有意思嘅現象。大家往下去睇，佢覺得遲早佢哋會將呢個問題做一個解脱，唔會再繼續咁樣做。余平亦都認為喺烏克蘭嘅危機當中，中國慣性化咁樣反美外交同戰狼外交風格並不符合中國嘅國家利益，亦都唔一定反映出最高領導層嘅意思。
在中国的外交决策跟中国的国家战略决策上面，实际上存在了很多断层，存在了很多时间上的这个差距或者时间差。所以呢，在目前高层可能在考虑怎么与俄罗斯相应切割，及早让战争停下来，然后呢止损。因为最近大家也看到，美国已经很明确的对针对中国继续支持俄罗斯，从经济上支持俄罗斯进行战争。
而平话喺中国嘅外交决策同中国嘅国家战略决策上面，实际上存在住好多嘅断层，存在住好多时间上面嘅差距或者时间差，所以喺目前高层可能喺度考虑点样同俄罗斯相应切割，及早令到战争停落嚟，然后止损。最近大家亦都睇到美国已经好明确咁样针对中国继续从经济上支持俄罗斯进行战争。嚴厲表示中國一定要有後果的，要制裁中國的，所以中國目前很急切地希望俄烏戰爭中間停頓下來，甚至馬上結束，這些是中國的最佳利益。所以他就並不是那麼清楚為何中國的外交部跟不上最高領導層的思路，繼續在這裡擴大和西方的鴻溝，或者說在中國和西方之間的傷口上面繼續加鹽。這個就是戰狼式外交和中國國家大的利益脫節的具體表現。他并不认为中国在这个时候很需要这样的一个借口来到正当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显然他是他自己本身惯性政策的一个延续。亦都有分析说，俄指控美国助乌克兰发展生化武器或者已经显示危险迹象，就是普京为了自己或者可能动用生化武器寻找借口。北京資訊榮譽主編胡平認為，普京連核威脅都講得出口，動用生化武器可能更不在話下，全世界必須警惕。
確實，自從有了核武器以來，還沒有一個大國的領導人像普京這樣敢於如此發出這個核威脅。就像他講的話嘛，沒有了俄羅斯，還要這個世界幹什麼？那這種話確實是出自他之口。那么，但问题就是啊，你这种核威慑、核威胁，它有多大效力，它就取决于说话人别人怎么样评估你的啊，你有什么样的信誉，你的信誉越坏，也就是人们越是认为你是个恶人，你是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的人，那么因此你这种威胁、这种威慑就越有效啊。那普京呢，一直给人这么一种印象啊，这样子就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呢，我们确实就不能排除。
胡平话：确实，自从有咗核武器以嚟，仲未有一个大国领导人好似普京咁样敢于如此发出核嘅威胁。就好似佢讲嘅话，冇咗俄罗斯，仲要呢个世界做乜嘢咧？ 呢種話確實出自佢嘅口，問題係呢種核威脅有幾大效力，就取決於講話嘅人，其他人點樣嚟到評估你呢？又點樣嘅信義呢？你嘅信譽越壞，啲人就越認為你係一個惡人，你係乜嘢壞事都做得出嚟嘅人。咁樣因此，你呢一種嘅威脅，呢種威脅就越有效。普京一直俾人咁樣嘅一種印象，咁樣就有兩個結果。一個結果就係大家確實就唔能夠排除佢使用生化武器嘅可能性，佢連核武器都揚言佢不在乎，何況生化武器。第二呢件事情上面，普京輸唔起，唔能夠輸。佢一向以強人形象著稱於世，一旦佢嘅強人形象崩塌，佢仲剩低啲乜嘢嘢咧？乜嘢都剩唔到落嚟，佢坐唔住啦，佢就設法坐住佢嘅位，所以咁样嚟，大家必须要提高呢方面嘅警惕性。目前喺指出呢种危险性，揾出俄国人可能会好似栽赃倒打一耙，用呢种方式嚟到使用生化武器，提出呢种危险嘅可能性、现实威胁性，佢觉得就非常必要。好似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别提到嘅呢点，一方面驳斥呢个谎言，另一方面讲咗大话背后嘅意图，好可能系俄國想將生物武器用在烏克蘭，直到自演教禍於人。另外，北約秘書長亦都一方面駁斥了關於生物武器的荒謬講法，另外亦都指出這些是俄國人在這裡依照虛假理由合理化不正當的行為，所以必須要保持警戒，而且指出如果你這樣做了，那個就是戰爭罪。去想在這種情況之下，大家確實應該高度警惕，他們對這個問題越高度警惕，越能够有效地防止它成为现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的报道。